认真踏实了，但是熟了之后发现他比较能聊，比较无下限，比较重口味，
一定是一个有趣的人，本身有趣的人他做的自媒体才会有趣。
这里是 Y 椅斜桌，来自多伦多。 Y 的椅子，斜的桌子，换个姿势看世界。我们呢就这么一聊，您呢就这么一听呗。
OK， 大家好，新一期的外协桌又来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期呢请了我的朋友 Eason， 对于我来说，我刚认识他是字幕组的伙伴和朋友，他开始自己开始做自媒体新浪微博。
大家好，我是 Eason， 在新浪微博运营的自媒体是少年美剧派，运营了一年多的时间。首先感谢一下我的粉丝，谢谢你们能够关注我。
与他不同，听众们之前就已经开始陆续用微博了，我是今天到了 Eason 家之后，在他的指导下才开始注册了微博。我们俩这个对话我觉得是比较有指导意义的，就是已经用了一年半，但是我不懂啊，在我看来100万的粉丝绝对不是指一点点，但是伊森跟我说100万微博界还不能算是很多哈，
大概是一个18线开外的那个小微角色吧。
今天注册微博我是零啊，我想从零一个一个加上去，加到100万，也就是得亏中国人多，要不然真的是我觉得是天方夜谭。什么时候伊森花了一年半，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自媒体以及做微博这些事儿。我们最开始我想问问 Eason 为什么开始想起来做微博。
首先我觉得得从我这个人的个性上来说吧，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点话痨的人，在很熟的人面前就话很多那种，耐不住寂寞，然后就开一个微博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也很想跟大家交流一些自己看的剧啊电影啊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就我觉得微博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可以让你跟很多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流。加上我本身我的习惯就是喜欢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去刷刷那个外国的网页啊，去看一些那个剧集的信息啊电影的信息啊，反正我本来就要看的，然后何不把它转载进来了，最多加入了一个翻译的过程而已，就把这些信息就转给那些同好们去看一下，这个就是大概最初的做微博的契机吧。
就是在我看来，我跟 Eason 接触的时候最开始我觉得他是个闷骚了就是跟他不熟的时候在工作中有一说一也不多说话，就比较认真踏实嘛。但是熟了之后发现他比较能聊，比较无下限，比较重口味就是愿意跟你多聊些东西嘛，然后懂得也多，聊的都挺开心的。他说了做微博的这个契机，我也是借这个机会是打个小广告，就是很简短的说一下，对于那些因为 Eason 而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很感谢你们能来到 Y 椅斜桌。我本身也来自字幕组，我们一起合作过 Modern Family、Mad Men 还有一个部喜剧叫燃情克利夫兰。我开始做这个 Y 椅斜桌也是一个自媒体能自己有一个发声的平台，聊一聊我们对某些事情某些我觉得电影啊美剧啊一些看法，所以才会有这电台。欢迎大家来哈，常做客，接着我们的话题继续聊。那么 Eason 开始做这个微博的之后，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也就是做美剧做电影，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你能做一个自媒体一定是在你很熟你很了解的某个方面，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我最了解的方面。因为我觉得我从大学时候开始正式的去踏入美剧世界的话，我的兴趣驱使我去了解更多的信息，那我现在就是说把我知道的信息分享给我的粉丝而已，相当于去
信息收集加工
交流，对，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呀，如果我觉得某部剧好看啊我也可以推荐他们去看啊，引导的作用，就是自己一定是很了解然后才会去做，否则的话
也不敢随便说，
对，去做什么。因为我觉得微博这种东西可大可小，乱说话总是不好的，对吧？
对对对，就你的这个角色就是说帮他们做一个评测和推荐，那你一般是通过阅读哪些资料或者介绍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真的去切切实实的去看这部剧，当然如果在一部剧播出之前的话，那只能根据相关的一些剧评啊包括他的演员资料啊一些信息去判断这个剧到底值不值得一看，包括它的制作公司啊播放的电视台啊这些东西去判断一下到底值不值得把这个剧推荐给粉丝。那我觉得现在人都蛮忙的嘛，你需要去告诉大家这个剧到底值不值得看，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首先一定是你喜欢的你才可以去哎你给别人看，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了。
哎，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是大家都在讨论都在看的热火剧，但是你发现你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你又不得不去看一看为了能跟
迎合粉丝对不对，
或者说能跟大家展开讨论嘛？有吧，
是有的有的有的。就是我想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蛮讨厌神盾局特工的，因为我看了第一集我觉得这个剧好一般好平淡啊，
真的很多人喜欢看就是。
对，然后我就弃掉了，然后
发现
大家都在看，然后一些粉丝都在看都在讨论这部剧，然后我也就自己去看了。但是这部剧有点特殊，就是中途的时候我是真的还蛮喜欢这部剧的，因为有我两个喜欢的角色嘛，芭比和 Hunter 这两个角色成为常驻的时候我就真的还喜欢这部剧了。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的热情又磨灭了，因为他们两个走了。
对，我们看美剧一般人看美剧都是一种兴趣或者打发时间的，但是现在有些美剧在你看来是个功课必须要完成的。
对，
做这微博对你个人生活或者对你个人的文娱生活也算是有点影响吧，就是说先得带着任务去看一些美剧了。
对对对，因为有些剧你不看你不知道该跟粉丝聊些什么，所以我每周我都得空出时间来，每天吧都得空出一天时间来去真正去看一部剧，然后说这个剧好看的话然后该怎么跟讨论内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周边的信息啊，这些东西就是说每天要花在微博上的时间还挺多的，包括搜集信息啊，翻译啊，这样，然后再包括你去看这个剧的信息啊，你去了解剧情啊，这些都是你需要花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每天差不多都要花四五个小时以上在微博上，真的觉得微博反正是一个蛮耗精力的地方，所以对于想做自媒体的歪姨来说我觉得你也得做好心理准备，真的是蛮耗时间的。
个人想问问题，就是你一个很普通的一工作日，就是你开始自己做自媒体的，比如说上午是个怎么展开的呢？你醒来你会先刷微博刷刷你一些信息来源看些新闻，
对，
然后你就打开电脑，你反正就是吃饭什么我们都忽略啊，打开电脑你要开始影评
看一些，主要是看上午的话，因为熟悉我的粉丝都知道一般我发剧集的信息什么的都是上午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
固定时间，
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这些新闻网页，然后就在那个时间段就会发一些微博分享给粉丝，然后到了晚上的话可能就会讨论去剧情啊，今天播了哪个剧的剧情啊，包括跟大家讲一讲自己的理解啊，自己的看法，
就是会有些微博互动。
对，就是一些互动了。那早上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信息通知类的为主，
然后下午时间就是看美剧吗？
没有没有，下午工作了，就是，
哦，对你还有其他
上午也要工作嘛，上午也要工作嘛，然后就到晚上的时候
你得专门抽出时间来给
微博。对对对，真的有了微博以后自己的生活特别慢。
你是从2015年初开始做这个微博1月1号？
对，差不多是2015年1月1号前后那几天好记，我就直接写成2015年1月1号了。
所以到现在是一年零十个月，
差不多差不多。
现在是粉丝是100万。
对对对，
那从零到100万这个过程增长肯定不是很平稳的哈。那你有没有统计或者哪些内容会是粉丝会比较喜欢看或者比较喜欢讨论比较多的？
我觉得就是热门剧啊，如果一个热门剧的话就相当于你一个热门剧的转发量和评论量可能就是那个非热门剧的好几百倍那种
啊。你说的热门剧是类似于权力游戏这种吗？
权力游戏啊，包括之前的疑犯追踪啊，这些都是在国内很热门的剧。当然
对，
国内的热门剧可能跟国外的热门剧就是有区别的，一些国外可能觉得收视率很一般啊，没什么人看的剧啊，在国内反而也很火。
不过权力游戏在国内国外都很火，就是
对对，全球都很火。自从做了微博以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没有休息的时候，无论是哪一天都得去花几个小时时间来经营。
这个我是一个小白的问题啊，微博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也要更新吗？
星期六星期天就是我个人感觉啦，你得保证你每天有一定的
存在感
存在感不然的话就会被微博给遗忘。
觉得微博对你这个影响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或者说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主动的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呢？
我觉得这种影响可能消极的更多一些吧，侵占了过多的私人生活时间。
至少我觉得你比以前更宅了。
就是现在我要出去旅游的话就很难挤出时间，或者说那只能把那几天交给别人去打理了。
对，因为你这个还得固定时间发送，那就真的是如果没有人帮你的话你就真的每天
都。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只能去求助朋友帮忙发一下，
也算是很尽职尽责。你
没办法入了这个坑。
你跟我说过你不会有太长远的一种打算，但是起码想维持这个还比较好的状态吧。
我觉得我这个人暂时对微博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目标吧，就是顺其自然了。
这期节目之前我看 你也发在网上发微博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时间不是很多，挑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呗。
可以啊。
啊，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你说这个 ID 要念吗？
不用念了吧。
啊，好，那就
是粉丝无所谓了。
啊，谢谢这位朋友，他问看美剧的时候对于学英语帮助大吗？应该怎么样通过看美剧来学英语？
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方面吧，就是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是进了字幕组还是没进字幕组，你多看美剧一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对你的听力有很大很大的提高。
对，这个我承认，
就是你看的美剧多，你仔细听，你一戴耳机听，包括这种说话的语气啊，你常用的一些短语啊，一些词啊，就是对你的听力包括你听力的能力就很大的提高，包括你自己去说英语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就说出那种口气，那种、
语音语调，
对，就很纯真的那种。
对对，
这种模仿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我觉得你光看你对你的那种整体英语的提高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包括你的词汇量、啊、
你会陷入在剧情里面，
对、
啊、
你的词汇量，你的写作能力，这些都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提高的。看美剧作为学英语的途径的话，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傻的办法，就是我就是看美剧的时候，我拿着一个小本子在那记，把自己的不认识的单词全都记下来，
生词都往上记。
对，记下来，然后可能就当时看双语的那个字幕，就把那个词的意思给找出来，就是记在旁边，然后就
生词本。
对，后来就开始看，然后或者说当时不记，然后就是后面慢慢就查这个词的意思。因为这个是一个虽然比较傻，但是我是觉得比较有效的办法。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基本上这样。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位同学满不满意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问这是什么播客。我们最开始也讲了，几个月前权力游戏刚开播的时候，我跟 Eason 语音聊了聊，当时还没有这个播客呢，我就问了问他的想法。他对在做自媒体这个东西是走在我前面，他比较有想法，比较有经验。我们当时聊的是说这个视频类的会比较招人喜欢哈。
对，
觉得播客攒粉的速度和广度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广。
我不知道你们国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我在国内的话，我身边是没有什么人听播客的。
我们这个播客现在在那个 Podcast 的就是苹果的系统上搜索 Y 一起说能搜到，然后我们主要放的平台是荔枝 FM， 其实有不少人听荔枝 FM 的，但是这个到具体有多多我没有统计哈。这个语音频道它填满了我们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必须听点东西，手上又不能玩手机，开车堵车的时候你也不能玩手机，以及你坐公交坐地铁堵车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别的事的时候可以占用你这个无聊的时间。我当时想到可以通过这个电台节目，而且这个电台节目也不需要露脸，做得比较轻松。当然像 Eason 颜值这么高的做电台节目是比较可惜的。
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不是说我给你泼冷水，我就是我还蛮少听播客的。
对、嗯、当时你这个冷水几年个月前已经泼过了。因为我也是开始用微博做这个东西比较多，向医生学习了。
那你觉得你做自媒体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你的感触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很累很累
啊？对，首先我觉得自媒体这个东西第一个一定是兴趣，就是你选择的切入点，你选择的方式，医生做的是微博，我做的是播客，你选择的方式，你选择的内容都跟你的兴趣有关。只要你兴趣在了，在你没有经济考量或者说赚钱的想法的时候，兴趣一定是你坚持你能走多远的唯一要素。其实我们电台还是有人愿意持续着听，我觉得挺开心的。就你现在能有一定的关注度了，很自然的会有广告商来找到你了。就是你有这么多100万，不算多，但一定也不算少了。那么你对微博打广告这事你怎么看？
我不反对打广告，广告可以，就觉得你认认真真的去做微博，踏踏实实的去做，你用你自己的能力去积攒粉丝，然后你一定是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像说的是，就连我这种级别的，我这种低层次的一个博主都得每天花4-5个小时去做这些，而且我还不是全职去做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已经付出了让我精神憔悴的这种程度了。
嗯，
我觉得所以你发广告我是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发广告有一个原则吧，就是这些粉丝关注你都很不容易，很看重你，我觉得你不能
相信
去坑害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发广告我觉得可以发广告，就是说我觉得我只会发一些人畜无害的广告，像那些比较我觉得我自己都不相信的，
明显是个坑的，
对啊，或者说这个家商家评价比较差的，我就绝对不会考虑。
从你这就开始把它屏蔽掉，也不让你
的粉丝说出来。对，就是长期关注我的粉丝，我就觉得应该会知道我发广告的频率还蛮 低的，我一个月可能最多见我两条，或者几个月都没有，就是大部分可能有很多都被我屏蔽掉了。就是我并不反对放广告，但是大部分的广告一定是没有害处的。
那你对自媒体的看法是什么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自媒体开始做直播评述，有直播唱歌的，有直播打游戏的，
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说大家每个人在展示自己的才艺嘛，比方说我就觉得那些自媒体也很有意思啊。我就觉得像古阿莫那种剪片子那种
加评论的那种，
对呀、啊，自己聊一部片子，然后聊，就觉得很好玩啊！我觉得这种自媒体，当然我觉得自媒体一定是你这个人非常有趣，别人才愿意关注你。
是有个性，
而且我觉得你成为自媒体以后，你得注意一下自己发言的影响力，谣言啊什么的，你就得、你的辩辩能力就得去提高一点。
是，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很好玩，每个人就是百花齐放的那种状态。你分享你专业的知识，我分享我专业的知识。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自媒体？
你说我平时，因为我比较少玩微信哈，基本上
都是看微博。
对，我微信玩的很少很少，别人有时候发微信我都收不到那种，我都懒得去看那种。
对，就这个我是有体会，我觉得微信上基本上找不到医生，就是这种发了不回那种人，就跟狗一样。
因为我真的很少玩微信，然后我就比较关注微博嘛，然后。如果万一我有比较闲的时间，或者说刷刷微博的话，我喜欢看北美吐槽君啊。
啊，北美吐槽君我也看啊。真的是很经典啊。
我觉得有很多奇葩呀、啊、我就觉得这种也有很多很贱，也有很多很温暖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就弥补了我平时的这些来源，就是一种对这种八卦的来源。很喜欢看各种人生百态的这种故事。
现在什么自媒体会比较受欢迎呢？就是说它不会占用你太长的时间，但是只要你去他那儿，一定你是开开心心，或者你的起码带着正能量，感动也好开心也罢，都是带着正能量回来，就像一个短期的充电站。我们现在最近比较火的那 Papi 酱，它就是属于那种短平快的两三分钟，但看完你一定是好心情。
我觉得也不是好心情吧，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毒鸡汤了、
啊、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很有趣，
正能量，
就是一定是很有趣的、
啊、对对对，
就是你而且你很有共鸣的这种博主才是你愿意去关注的博主，就不一定是正能量，也可能是负能量，但是就是很现实，对不对？
对，
所以像这种 Papi 酱没火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超有意思，就已经开始关注他了。一定是一个有趣的人，本身有趣的人，他做的自媒体才会有趣。
如果以后有人来找你签约呢，想把你的微博纳入他们公司的旗下的话，
我现在没有考虑这些了。就是当然，我这种小角色也没有人会考虑我了。签约的话，我觉得，
因为
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嗯，
可能就是希望他不要限制我的自由吧。就是当然，我觉得这种应该不可能，你都签约公司了。但我不了解这其中的行情了，就是
对，
但是我感觉你可能会受到很多的约束吧，这个可以以后再说。我觉得
突然想了个问题哈，就是做微博你有没有想过哪一种，你说耍贱也好，你说搞笑也好，哪一种性格在微博比较容易火，还是说没有定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定数的，因为各种很火的媒体，你看，我觉得就是个人才艺的一种展示吧。我们撇开那些抄袭的什么的不说、就是说真的是靠自己的内容去做火的人，一定是你自己有某方面很吸引人的才华。比方说你会做菜啊，或者说你说话说的很有道理啊，一定是让别人觉得你有趣啊，或者说能学的东西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一定是别人一定是能从你这得到什么，你才能够会火。
对，
其实经营自媒体我觉得本身也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首先你经营内容上
花时间
嘛，去做这些内容出来，
对，
而且这些内容出来你发布以后你还不一定能够获得共鸣。
是
有时候你可能发一个东西，
对，
大家都很冷淡没反应，你觉得很有挫败感。
对，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而你如果你这个东西很火的话，大家都跟你互动的话，就会很有成就感。当然这个转发量多啊或者什么，其实你也得不到什么，但是就是一种成就感摆在那儿。所以一旦入了这个坑的人，然后就很难去跳出这个坑了，
因为你会进入那个，
就是在这个世界，就像活在这个世界了，
那个奖惩体系已经在你的思维里面了。
对对对，
还这个问题，你觉得你微博的粉丝，你怎么看待你微博的粉丝？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啊，
绝大部分都是的。
你在微博上跟粉丝撕过逼吗？
有吧，因为有些粉丝真的是不了解情况，就会很
rude，
很来说你一通什么的，然后就这种情况下，因为
是来催稿吗？
像因为我说了，这种你的微博定位会决定你的态度，像那种营销号那种的，很多很多粉丝的，他就不会去关注你粉丝说了些什么，只要有人评论，就是对他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对他的
关注度嘛，
一种火热，说明他。那像我们这种就十九线开外的，就自己做着玩的，就无所谓啊，就如果有粉丝跟你过不去啊，或者说什么样的，
就骂。
不是骂了，就真会去反驳。觉得这种东西，你自己的微博就是你的发言堂嘛。你不喜欢的，你就可以不要去管他或者拉黑啊。我觉得你不喜欢你自己在你微博上说好了，你干嘛跑到别人底牌上来骂你啊或者什么样的，对不对？我觉得这就很无聊了。别人说那些话会很令你生气的，有时候。
那看来真的是生过气哈。
有的，的确有的。
OK， 这集聊的差不多了，也是想跟伊森多学习一下做自媒体的一些经验的。虽然他觉得自己是刚起步，还是十八线以外的，但是对于我这样今天才开始用微博的人来说，已经是走在前面的前辈了。外一鞋桌也会有自己的微博和订阅号，我们会给大家更多的内容，以后说不定有机会跟美剧少年派还会其他合作。那今天这集就先到这儿，我是 Y， 看看再给一点时间给伊森看看你们还有说的。
我想感谢我的粉丝了，谢谢你们一直关注我，虽然有时候微博上也是乱七八糟的，但是谢谢你们一直关注我。
乱七八糟，
谢谢谢谢谢谢。
可能你的粉丝就喜欢这种乱七八糟的对吧。
谢谢谢谢。
OK， 那这期先到这儿，我是 Y
啊，我是 Ethan，
拜拜，
再见。
Summer journeys to Niagara and to other places aggravate all our cares. We'll save our fares. I've a cozy little flat in what is known as Old Manhattan. We'll settle down right here in town. We'll have Manhattan, the Bronx and Staten Island too. It's lovely going through the zoo. It's very fancy on old Delancey Street, you know. The subway charms us so when balmy breezes blow to and fro. And tell me what street compares with Mott Street in July. Sweet push carts gently gliding by. The great big city's a wondrous toy, just made for a girl and boy. We'll turn Manhattan into an Isle of Joy. We'll go to Yonkers, where true love conquers in the wilds, and starve together, dear, in Childs. We'll go to Coney and eat bologna on a roll. In Central Park we'll stroll, where our first kiss we stole, soul to soul. And my fair lady is a terrific show, they say. We both may see it close someday. The city's glamour can never spoil the dreams of a boy and girl. We'll turn Manhattan into an Isle of Joy.